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婚姻的意义第六章，十字架与他者。在真实的婚姻生活中，有很多冲突来自于性别差异。配偶不仅与我们有很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简直是不可理喻。而且一旦我们撞到这堵不可理喻的高墙，我们心里的罪会让我们断言对方有道德问题，但其实只是性情差异。在男人眼里，女人的注重关系其实就是情感依赖性太强，而在女人看来，男人的独立自主纯粹是自我炫耀。丈夫和妻子彼此日渐疏远，是因为他们每天听任自己加增这样的心理定论，暗自蔑视配偶的性别特质。但耶稣给我们做出表率，并且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改变这种宿命。沃尔夫在《排斥与拥抱》一书中证明，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拥抱了他者，那个他者就是我们自己。沃尔夫引用了另一位神学家的话，写道，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那里，他爱他者，爱罪人，不顺服的人，他爱仇敌。三一神彼此间相互的自我降服，显明于基督在世界上的自我降服，而世界是与神为敌的。这种舍己吸引了一切相信他的人，领他们进入圣爱和永生。基督拥抱了最敌视他的他者，罪恶的全人类，他没有排斥我们，没有直接将我们移交审判，相反，他拥抱了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爱他者，尤其是爱那充满敌意的他者，就意味着牺牲自己，意味着时常遭遇背叛、拒绝和攻击。最容易的事就是转身离开，但耶稣没有那样做。他拥抱我们，爱我们这些他者，并且带我们进入新的生命境界，与他重新合一。认识这种恩慈之爱，遮盖罪过之爱，可以为接受基督福音的信徒奠定这一新身份的基础。他们不再需要出人头地、高高在上，排斥别人才能找到自己。在基督里，我们有了最深刻的安全感。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是稳妥的，我们得到自由，不再臣服于人类属血气的冲动，去蔑视一切与我们明显不同的人。这让我们能够去拥抱而非排斥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尤其是去拥抱我们的配偶，接受对方和对方的一切特质，就是那些令我们感到不解又常常惹我们生气的特质。按照圣经的观念，这正是婚姻的荣耀所在。有着不同性别的两个人，为了拥抱对方而委屈自己，牺牲自己，这常常是痛苦的，并且总是很艰难，但这种经历非常有益，它可以帮助我们长大成人，其他任何经历都无法与之媲美，而且这种经历会带来更深的合一，因为两性之间可以深深地彼此补足。这无关乎谁收入高，谁照顾孩子牺牲大，男人出去挣钱，女人在家里照顾孩子，这种家庭模式其实是近代社会现象。千百年来，丈夫和妻子常常还加上孩子一起种地，一起经营商铺。家庭劳动分工的外部细节，在不同的婚姻和社会中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丈夫做头，温柔的以服侍的精神行使权威，妻子顺服，坚强的满怀恩典的帮助丈夫，这种家庭关系可以恢复我们受造之初的美好样式。拥抱家里的他者。 这些话听上去激动人心，但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行得通吗？首先，你得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来实施丈夫做头和妻子顺服。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并非不晓得神警告过，人的罪性会让男人试图辖制女人，因此愿意接受婚内性别角色差异的女人需要找一个确实愿意担当仆人式领袖的丈夫，这样才相配。我们都知道，电视电影里上演一些危险动作的时候要打上警示字幕，请勿在家中模仿。性别角色正好与之相反，只准在家里尝试，或只在信徒群体教会中尝试。我们作为罪人，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安全地主张我们性别角色中的高贵遗产和创世之初的恩赐，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有悔改和赦罪的恩典。有些男人歪曲圣经中丈夫做头和妻子顺服的概念，将其当作自己的主要武器，女人落到这样的男人手里饱受虐待，苦不堪言。我绝不会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也不会轻描淡写。教会丝毫不应忽视或弱化这种痛苦，但我祈求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倒掉脏水吧，想尽办法倒掉，但请留下孩子，让我们按照耶稣的话，按照耶稣的做法，正确接受我们每个人的性别角色。那样，家就会变成一扇恩典之窗。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这个社会恢复了人类被造之初的荣光，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同的性别角色会引导我们更深地理解我们自己，更深地与配偶融为一体，以婚姻为事工。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妻子蒙召顺服丈夫，丈夫蒙召引领妻子。第二，关于婚姻内的性别角色，圣经的教导有一点真是绝妙无比，这一点你和你的配偶千万不可忽视。虽然婚姻的大原则是清楚的，丈夫要做仆人式领袖，在家里有最高权威，也要负最终责任，但圣经几乎没有细谈这个原则应当如何体现于具体行为。妻子应当出去工作吗？妻子应当从事艺术创作或科学研究吗？丈夫应当洗衣服或打扫卫生吗？女人的主要责任是每天照料孩子，男人的主要责任是挣钱吗？传统思维的人会不假思索地点头说是，可是圣经上根本没说这些。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清单，列明男人、女人各自的义务和禁忌，圣经根本没有具体的指示。圣经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圣经是写给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的。如果圣经上有明确成文的妻子和丈夫在古代农业文化中的角色，那么这些角色就很难适用于今天，但圣经永远不会过时。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僵硬的文化性别角色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基督徒不应当用圣经来支持男性刻板印象和女性刻板印象。尽管社会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在性别差异与表达情感、维持关系、制定决策的方式之间建立联系，但是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文化在表达这些差异的时候多少是有不同的。一个在美国被视作权威父亲的男人，在非西方国家则可能显得很懦弱。我们必须找到各种方法来尊重和表达我们的性别角色。 但圣经允许具体事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又不牺牲大原则的约束力。提姆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们举家搬到费城，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买房子。我们很快就发现提姆的薪水不够支付平时的开销，还要还房贷，所以我就到大使命出版社当兼职编辑。我每天早上都要出门上班，整年如此。而提姆日常和暑假中工作时间都比较灵活，于是他就当起奶爸，送孩子上学，陪孩子过暑假。外人看到我们的婚姻，可能觉得我们的性别角色搞反了，至少是不够合乎圣经，但实际上正好相反。尽管分工从表面上看似乎变了，但我仍然在使用我的恩赐来帮助提姆，让他可以去教书育人。我可以想象上面这些话会招来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人需要明确的定义，我需要更明确的指示，什么是丈夫干妻子不干，什么是丈夫不干妻子干，我需要细节。回答是，圣经刻意不告诉你细节，免得那些坚持传统思维的人落入机械的模式，只知道说反正我父母家就是这样做的。但你和你的配偶是不同的人，活在不同的时代，而且很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基本的角色领导者和帮助者是固定的，但每对夫妇必须努力寻找性别角色如何在自己的婚姻里得到表达。这个决策过程本身也是理解并尊重性别差异的重要部分。但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有些女性一谈到男人做头就火冒三丈。是，男人和女人有深刻的性别差异，但凭什么男人做头？如果男人和女人同样尊贵，只是不同，那为什么非得男人做头？我认为诚实的回答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耶稣顺服，是圣子服侍？为什么不是圣父顺服？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我们知道一点，耶稣的顺服和服侍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它证明了耶稣的伟大而不是软弱。我认为给第二种反对意见的回答相比给第一种的回答更为实际。我们之所以要顺服仆人领袖和有力的帮助者这两种性别角色，正是因为这个努力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并凸显自己的性别特质。圣经指示我们在家里，男性和女性要反映我们在家庭分工上的不同恩赐，我们在家庭团队中不同的工作职责。妻子被告诫要更加直接，更加经常地做温柔的支持者和鼓励者，养育儿女，照顾家庭生活。丈夫被告诫要更加直接，更加经常地做出表率，为家人提供保障，保护他们，但也必须尽到教育儿女和养育儿女的责任。恩赐各有长短，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性别角色是神的恩赐，我们就会努力取长补短，而不是一概否认自己的短处。例如提姆和我都来自于母强父弱的家庭，所以结婚之初我们默认行为模式都是那种家庭的复制品。扭转我们自身的偏好犹如逆水行舟，对我而言是让提姆做头，对提姆而言是承担起那些责任，对提姆而言是帮助我安分守己，同时又不忘记我自己养育孩子和辅助丈夫的使命。所以提姆得努力加强仆人式领袖的领袖一面，他看见这个角色是神的恩赐，认识到这点让他变得成熟而坚强。但有些男人可能需要加强仆人式领袖的仆人一面，这样一来，顺服自己的性别角色 会成为给他们的一个美好礼物。若想了解更多关于性别角色如何影响婚姻中的实际决策过程，参见本书附录《决策过程与性别角色》。